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小袁。今天是2024年7月12日，星期五。美股星期五收高，三大股指本周均录得涨幅，市场领涨板块扩大，加德堡和卡特彼勒等参与推动道指上扬。美国六月 PPI 环比增长 0.2%， 稍高于市场预期。投资者关注金融行业财报与最近出现的板块轮动的迹象。道指今天上涨 247.15 点，涨幅为 0.62%， 报 40,090 点。纳指上涨 115.04 点，涨幅为 0.63%， 报 18,398.45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30.81 点，涨幅为 0.55%， 报 5,615.35 点。本周美股三大股指均录得涨幅，道指一周累计上涨 1.59%，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63%， 标普500指数上涨 0.55%。 周五盘中道指最高上涨到 40,257.24 点，标普500指数最高上涨到 5,655.56 点，均创盘中历史新高。多家金融巨头在星期五公布了财报，富国银行表示，衡量银行贷款盈利能力的关键指标净利息收入在第二季度低于预期。该银行今年还继续预测净利息收入从 7% 下降到 9%。 摩根大通第二季度收入高于华尔街预期，原因是投资银行收费上涨。投资者密切关注刚刚出现的市场轮动迹象，今年以来领涨市场的大型科技在周四遭到了抛售，当天特斯拉下跌 8.4%，英伟达下跌 5.6%， Meta 下跌 4.1%。 投资者周四撤出科技股，转向包括房地产与银行在内的较便宜的周期性股票，其原因是当天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报告显示通胀显著降温，使交易员涌向房地产等可能从美联储降息中受益的市场领域。与此同时，小盘股受到了追捧。事实上，周四卢硕2000种小盘股指数大涨约 3.6%， 周五该指数收高 1.24%。 苏利夫汀绿色企业策略师兼联合创始人 Warren Pies 表示，周四出现的市场板块轮动代表了下半年将要发生的事情。 Pies 补充说，即将到来的企业财报季和信贷扩张背景将在年底之前持续推动市场。他表示，在过去的几年里，从许多方面来看，美国银行都相当的强劲，但有些方面确实受到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限制。他指出，随着央行政策制定者降息，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一些经济角落，比如二手房销售和新车销售，将重新复苏。这五星期经济数据面，美国六月份生产者价格 PPI 涨幅略高于预期，因为服务提供商利润率上升抵消了商品成本的下降。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星期五公布的数据，六月份最终需求 PPI 环比上涨 0.2%， 同比上涨 2.6%。 在这份批发通胀 报告发布之前，周四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更受密切关注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显示，消费者价格出现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首次下降，并使得美联储有望最早在9月份开始降息。本星期四公布的低于预期的通胀数据强化了美联储将在9月降息的压注，市场预计9月份降息 0.25 个百分点，一个月前的可能性仅超过 50%， 并且年底前至少降息两次。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 CPI 同比上涨 3%， 涨幅较5月收窄 0.3 个百分点，环比意外下降 0.1%， 增速比上月放缓 0.1%。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6月份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1%， 较5月份环比涨幅收窄 0.1%。 6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3.3%，回落到2021年4月以来最低水平。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称 CPI 数据很优秀，表示该报告提供了他一直等待的数据，使他确信美联储正在朝着 2% 目标前进。道明证券全球宏观策略负责人 James Lossett 表示，CPI 数据是个好消息，显然股票在某种程度上对此表示欢迎，但是我们看到其他指标表明美国的经济可能在放缓。他说，尤其是股市必须考虑到美联储9月份降息可能带来的这种宽松政策，而经济增长前景正在明显转向，对一些股票行业来说这将是更加令人担忧。焦点的个股介绍，花旗集团表示，该银行今年成本可能落于此前指引的区间高端。该银行近几个月面临着一系列的监管处罚，花旗银行第二季度将支出削减 2% 到 133.5 亿美元，略好于分析师的估值134亿美元。不过这家总部位于纽约的银行星期五表示，今年的支出可能处于此前提供的指引535亿美元到538亿美元区间的高端。该行2023年录得成本564亿美元。富国银行第二财季营收是206.9亿美元，同比增长 1%， 好于市场预期，净利润49.10亿美元，同比下降 1%， 每股收益 1.33 美元，好于市场预期的 1.29 美元，净利息收入 119.23 亿美元，同比下降 9%， 不及预期。第二季度拨备为12.4亿美元，虽然比今年前三个月有所增长，但是仍然好于分析师预期的12.8亿美元。在公布第二季度支出高于预期之后，富国银行警告称将无法按此前预期的速度削减成本。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支出增长 2% 到133亿美元。相比之下，分析师此前预计的增幅为 0.2%。 摩根大通第二财季营收达到502亿美元，这一数字不仅超过了市场预期的420亿美元，也高于去年上年同期的413亿美元。在投资银行业务方面，摩根大通实现了24.6亿美元的营收，超出市场预期的21.3亿美元。另外，摩根大通第二财季贷款总额1.32万亿美元，符合市场预期，净利息收入228.6亿美元， 略高于市场预期的 228.2 亿美元。 AT&T 股价走低，据报道该公司多数用户的通话数据遭到大规模黑客的入侵，黑客窃取了6个月的通话和短信数据。英伟达受到关注，该股周四收盘大幅下跌。欧盟反垄断机构欧盟委员会星期五裁定，马斯克旗下社交平台 X 违反了欧盟在线内容的规则，这调查结果可能会导致 X 遭受罚款，并对其营运方式进行重大调整。除了 X 平台， Meta Platform 也在面临欧盟的类似调查。谷歌即将在下月推出 Pixel 9的系列手机，今天消息源 Geolabs 透露了这款手机在法国市场的价格以及配色的信息。亚马逊公司创始人 Jeff Bezos 日前出售了更多的亚马逊股票，贝索斯上周五以平均 200.07 元的价格出售了308万5116股股票，周一以每股 200.33 美元的价格出售了117万1794股亚马逊股票，并以每股 201.05 美元的价格出售了57199股。此次出售符合贝索斯于3月2日采取的规则 10b5-1 的交易计划。该规则为公司内部人士提供了一种在预定时间内交易公司股票的方式，前提是内部人士可以证明他们在制定预先存在的计划时不知道任何重大的非公开消息。贝索斯过去2个交易日出售的股票总价值是 8.6349 亿美元。其他市场方面，周五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割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收跌 0.41 美元。跌幅为 0.5%， 收于每桶 82.2 亿美元。按照最活跃合约的计算，本周 WTI 原油下跌 1.14%。 欧洲洲际交易所9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7美分，跌幅为 0.43%， 收于每桶 85.03 美元。本周布伦特原油下跌 1.74%。 以上是本周的美股综述，下面欢迎您收听财经冷眼。
星期三，欢迎来到财经冷眼。可以说中国国内的毒食品事件呢，现在还在继续的发酵啊，全网继续高烧不退。我们看看几个非常代表性的帖子啊，可以说的是非常典型，大家可以看看中国国内人的情绪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有一个网友是这样说的，说煤制油和食用油运输这个新闻在我小时候是要上一周的焦点访谈，特别关注和新闻联播的，估计新闻当晚呢就会有人停职，涉事的企业和人该抓就抓，该判就判，一如三鹿事故。可见呢那时候新闻报道多嚣张，所以新闻的管理啊多混乱，还是现在好啊，事情出来小一周了，主流媒体纪律严明，只由着一些自媒体跳梁小丑，想着这些自媒体啊调查也调查不了，权力也没有权力，有关部门的闲庭信步啊，至今也不用有一个针对性的部门出来表态严查，把节奏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紧紧掌握主动权，涉事企业也更加自由受保护，不会因为区区毒食品问题就受到致命的影响，只需要发一纸自查通告，正常的经营就可以持续了。这种流程已经蔚然成风，你再试想想火箭直接掉下来差点砸到居民区的事儿，是不是都快被遗忘了？当然这个网友是在正话反说啊，这是在讽刺中共的当局媒体啊，这么大的毒食品的事件呢居然是轻描淡写的快要带过了，没有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罚，可以说确实是非常不正常啊。还有一个网友说呢，现在的问题是国内就没有一辆食用油专用罐车，去找问题罐车流向多此一举，去找企业核查多此一举， 我们看到2014年的时候啊，习近平对食品问题是有一个表态的啊，北京晚报、人民日报其实都报道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网友啊疯狂在转发这个帖子。习近平当时是这样表态的，说我们的党在执政，要是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还长期不好的话，有人就会提出不够格的问题，我们也不会有资格再执政。这是十年前习近平说的话，现在看看食品安全呢，十年过去了还是这种鬼样子，而且是变本加厉啊，这种放毒的效果比当年的三聚氰胺可以说还要狠，受害者的面积啊是更广。那么习近平是不是要引咎辞职了？我看他是不会辞职的。那么有一个网友说了，是国内就没有一辆食用油专用的罐车，去找问题罐车流向多此一举，去找企业核查也是多此一举，国内根本就没有食用油的专用的罐车，所有的在国内分装的食用油都是油罐车混拉的，是所有如此简单的逻辑，还需要去费脑筋猜哪个企业食用油有问题吗？基本上全部都是有问题。那么这个帖子在网上啊转发的速度也是非常之快，现在是很火啊。而就在前两天呢，网络的名人吴小平呢在网上说了一句话，可以说转发也是非常之广，他说再过三个月遍地尸骸，遍地黄金。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网友啊也都在猜测，遍地尸骸肯定说很多人会出事会去世是吧，那么遍地黄金是不是说遍地的机会了？当然也可能是自己故弄玄虚啊，这个就不得好说，这个就不好说。但是啊，从这种言论可以广泛的传播来看，说明普通民众的心态啊也是预感到未来非常不妙，会出大事情的。所以按照中国目前不管是社会毒食品事件，还是中国的经济情况，还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情况，都是非常悲观的。而就在毒食品事件爆发这几天以来了，刚刚又有一个事件，有网友在网上啊发布了一个视频，说同一辆罐车呀，既装清水，同时呢又装粪便，只是换了贴了几个字啊，把几个字一改就装另外的东西了，而且是现场拍摄的，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视频。可以说从这些视频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食品呢这二三十年来是没有任何的改进，老百姓呢被毒食品坑害的幅度而且范围是更广，很多老百姓中毒可以说是更深啊。本身经济情况就不好啊，大家心里都有怨气，而现在这个食品事件成为大家社会情绪的一个爆发点，很多人将自己所有的愤怒、委屈和不公平全部都爆发出来了，这也是这几天呢中国的毒食品事件呢在网上能炒出这么高的热度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说完这个事件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的楼市啊。说楼市是中国一个永恒的话题，每个家庭几乎都有房子，而楼市大幅度下跌让很多家庭的财富啊不断的缩水。前几年呢马云就已经说过，说中国未来将会房价如葱，很多人还不相信啊。雷燕前几年也是说过，中国未来很多城市的房子将会鹤岗化，有的就是几万块钱、十几万块钱一套。那么现在中国已经近百个城市啊达到了鹤岗的水平，房子就是几万或者十几万一套的水平。可以说几万块钱呢买不到降价之后的比亚迪，但是却能买到一套房。放眼全国呢，从渤海之滨到云贵高原，自东三省到广东广西，几乎每个省份呢想躺平的打工人都突然发现原来自己的退路啊早就预备好了。根据智股趋势的不完全统计啊，全国至少有95个城市正在鹤岗化，只需要十几万甚至是几万块钱就能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那么这些城市啊遍布像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吉林、新疆、甘肃、陕西、宁夏、青海、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河北、山东，大家看看散布的面积就这么之广啊。那么全国到底有多少个新鹤岗，数量可能远超出你的想象啊。最近一次啊进入公众视野的是距离北京海淀100多公里的张家口下花园区，有不少总价10万元以内的老房子啊静悄悄地等待着有缘人。大家看看网上很多这样的视频都是 9.5 万，有的房子是8万，有的是9万一套，而且房子面积还不小啊。那么毕竟呢这里距离首都啊并不太遥远，前两年刚刚和北京共同举办的冬奥会走过来了，那个时候啊就是它的高光时刻。但是媒体现在突然发现在张家口市的下花园区啊花6万块钱就可以买一套建筑面积6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花8万块钱呢就可以买一套78平米的两室两厅。中介的态度啊透露出满满的诚意，价格都还可以再谈，意思就是说还可以再降价。 那么这真的是距离北京100多公里左右的城市吗？要知道北京北二环的房价现在还是10万每平米起步啊。贝壳找房的平台就显示啊，在张家口总价10万元左右的房源足足有数十套。看到新闻后啊，不少在北京工作的人发现了张家口这样一个价格的洼地啊，开始计划在这里实现自己的安居梦了。有网友惊讶地发现，从张家口到北京呢，坐高铁居然只需要40分钟。所以这么短的通勤时间呢、啊，比北京市内人上班有的速度还要快，时间还要短。所以很多北京人在考虑啊，在北京周边的鹤岗来买房子。那么连北京呢、啊、都有自己专属的新鹤岗，其他城市的鹤岗还会远吗？大家想想，应该是很多啊。事实上，稍微在网上搜索一下，你很快容易就会发现，其实鹤岗就在你自己的身边。比如说，你像凤凰网报道了，截至2024年6月底，全中国至少有10个省份的24座城市出现了在社交平台有关几万块钱全款买房的讨论，说明呢，已经有这么多城市几万块钱就可以买到房子了。经济观察报呢也指出说，你像四川、贵州、广西、甘肃、内蒙古、黑龙江、辽宁等多个省份呢，甚至连广东的河源、清远等城市的部分小区房价下限呢，也跌到了1000块钱每平米左右。那么全国到底有多少个鹤岗啊？这里专门统计一下，经过综合的公开报道、社交媒体以及中国房价行情网、安居客等机构的多方面的数据，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就是全中国至少有25个省份是出现了鹤岗化的迹象。刚才各个省份的名单呢，我已经念了，可以说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里面，占比啊超过了1/3，东北、西北、西南和中部地区基本上是包圆了。沿海的几个经济大省，北京的好邻居们也纷纷上榜。换句话来说，不管你在哪个省份打工，几乎都能找到白菜价的房子。具体到城市呢，至少有95个城市出现了鹤岗化的迹象。在这些城市里啊，只需要花费十几万甚至几万块钱，你就能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确实啊，现在房价下跌的幅度啊非常之大啊，遍地鹤岗啊。首先看看鹤岗本尊呢所在地东北地区，手握28个新鹤岗，遥遥领先其他全国地区。手握10万块钱呢，在其他地区啊，或许你的选择还有限，但是在东北你是可以随便挑的。如果你追求的是极致的低价，在这里呢一定能找到答案。比如说像辽宁的铁岭、阜新、辽阳、安顺、营口、盘锦、本溪、朝阳、葫芦岛，还有像黑龙江的鹤岗、双鸭山、七台河、佳木斯、黑河、绥化等等这些地方啊，你拿10万块钱可以说是随便挑，基本上都是白菜价。在小红书上呢，鹤岗买房的浏览量是1009万，阜新买房则高达1792万，所以阜新买房啊，它的热度是更高。阜新市区60多平米的两房一厅，还是学区房，楼下就是大润发、万达广场，还有菜市场，总价居然只要55000。大家能想到吗？10年前可以说做梦都想不到。倘若把预算的你再加几万，你能充分体会什么叫惊喜啊！辽宁绥中的一套两居室，带露天阳台，可以烧烤，步行能走到海滩，业主还送所有的家具，总价只要12万呢、啊，是不是不可思议？那么在一条分享鹤岗租房的帖子下面呢，一位来自佳木斯的老铁推荐起自己的家乡，说我们这里有高铁、有机场，比鹤岗更方便。其次呢，你像西南西北的广阔的腹地啊，也有大量的鹤岗城市，年首是奉上了29个，可以说个个都是瓜果飘香啊。大家自己可以看看这份总名单啊，哈密的甜瓜、库尔勒的香梨、和田的大枣、阿克苏和铜川的苹果、张掖的牛肉、宣威的火腿，可以说都是非常诱人。但是这里的房价基本上都是几万块钱一套，全国房价最低的地方，一套70平米的房子啊，总价只要2000块钱，每平方米啊只要28块钱，可以说是震惊了全国的打工人呢、啊。这个消息在网上也是爆炒啊，在玉门老市区呢，单价1-200的房子是随处可见，但是遍不建议购买，因为这里几乎啊已经荒废了。第一财经的记者呢曾经是这样描述，说一座山坡之下，一排排红砖楼房，窗户撕开，玻璃碎裂，一栋院子野草横生，成群的麻雀呼啦啦的起起伏伏，旧时景象啊全部存在，唯一缺少的就是人气。此外呢，中部6省也是集体上榜，贡献了22个名额，就是22个几万块钱、十几万就可以买到房子了。比如说像湘西、像大同、像禹州、像湖北的襄阳， 这里都是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非常好的双重的富矿，像宜昌呢也进入了这样一个榜单里面。荷兰的鹤壁啊，看名字还以为是鹤岗的兄弟，房价呢也是非常鹤里鹤气。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呢，有位北京的丁先生啊，在这里买了8套房，总购房款呢是10万块钱，其中最便宜的一套房仅仅是1000块钱。像广西早就成了95后00后心目中的养老圣地，除了10块钱买100个火龙果的震撼物价之外啊，清明的房价也是在全国名列前茅。总价8.5万块钱的房子居然还能拿到银行的贷款，而作为经济第一大省的广东居然也贡献了5个席位。清远临近板块啊，距离广州市中心仅仅只有90多公里的地方，挂牌价是2000家、3000家的房源比比皆是啊。唯一集体缺席的白菜价的地区是哪里呢？只有是江浙沪，这三个地方的房价目前还没有出现这种白菜价的房子啊，就说没有几万块钱买一套、10几万买一套的地方。毕竟呢，苏北的房价呀也要9000多一平，而浙江的房价最便宜的舟山均价也要13000了。需要注意的是啊，有些地方的白菜价的房子的价格呀已经被炒高了，虽然只是从2-3万炒到5万。为什么整个中国会出现数量如此之多的新鹤岗呢？一方面是更多的人口流出，产业薄弱的中小城市正在变成鹤岗。现在你像东北、西北、西南和中部的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已经悄悄地连成了一片房价塌陷的地区。无论是排名靠前的像黑龙江的鹤岗和双鸭山、宁夏的石嘴山、辽宁的阜新，还是之前被不少媒体报道过的甘肃的玉门、云南个旧、湖北的潜江、贵州的铜川、山西大同、安徽淮北等等地区，阜新呢曾经是著名的煤电之城，而个旧啊则是曾经世界上最早开采锡矿的地方，而潜江曾经因为丰厚的石油资源才有了江汉油田公司，他们因为采矿而兴起，也因为矿产资源耗尽而衰退，大自然的馈赠呢很多时候变成了自然的诅咒啊。另一方面呢，鹤岗化也在向高能级城市蔓延，在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的边缘出现了房价塌陷的地区，从遍地10万块钱一平米的海淀，到10万以内买一套2居室的张家口的下花园，距离啊只有100多公里。那么未来海淀的房价能掉到多少？其实大家有预感啊。号称呢成都鹤岗的龙泉阳光城，开车到金融城呢30多公里，10万一套的足球村，20万一套的五角大楼和自由假日，任你们挑选，可以说都是任你们挑选。那么广州花都的冠宏花园，开车去珠江新城呢也就是1个多小时，总价30万了就可以拥有1室1厅了。虽然面积只有10几20平，可是别忘了啊，珠江新城的房价17万块钱只能买1平，所以这样你算算啊，知道未来广州的房价是否会向这个地方看齐了。不少大城市打工的人呢已经把这身边的鹤岗当成了人生的退路。那么有一位博主就分享说，被深圳大厂裁员之后啊，拿到了6位数的存款，转而去隔壁的惠州租房躺平。他惊讶地发现呢，在这里租一套3居室居然还不到3000块钱。一边是享受大城市的高收入，一边刨去白菜价的小城市呢降维买房。可能有些人就觉得了，刨去小城市买房躺平是一种消极的应对方式，小地方的工作机会少，大城市边缘的生活配套差，房价才会塌陷。但或许呢，有些人确实是卷不动了，很多年轻人已经不想卷了，只是想要彻彻底底给自己放一个假。所以看看北京燕郊的房价，看看广州周围，看看深圳周围，像惠州等等一些地方的房价，像清远等等地方啊，可以说房价都跌成了白菜价。这样的趋势啊，未来必然会对大城市的房价造成一种反噬啊。随着人口不断的流出，外资向海外撤离，民营企业倒闭，那么像深圳、广州、北京、上海等等这些大城市周边呢，肯定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鹤岗白菜价的城市，这些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未来很可能会失去上涨的基础，很可能会继续大幅度下跌，直到未来有一天呢，这些大城市的房价呀跌成鹤岗，可能中国的楼市啊才会真正的见底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现在随手关注我频道，转发点赞，谢谢大家收听，再见。